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有点紧张，你有没有？好像有半年没站在这个台上，请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啊，真的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是要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心中仍然有许多的邪情下品，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光照。主啊，今天早上因着我们饥饿的缘故，求你赐下天上的灵粮。主啊，你纯净的话语让讲的人听的人都伏在你话语权柄底下，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个星期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有几位姊妹，这次没有弟兄啊，受洗，他们进入了神的国度。当一个人从得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有些改变了。哎呀，好久没用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这换页是出来了哈。简单的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不但有了新的生命，进入了新的国度，而且神也赋给我们新的使命。这些都要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按部就班的成长。中间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你可能得救20年，你可能得救30年，可是你那个眼光有没有对准呢？你知道你今天活在世界上，你看事物看环境的那个眼光是不是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试着把它浓缩起来成为几个要点，让我们自己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子活着的。首先我们来看你帮我换好了，好吧？对不起，这个可能是他这个没摆过来，我试试看，好吧？我们看到这一幅风景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猜猜看，猜错没关系吧？以前我没去过的时候，我也猜不出来。这是据说现在地球上如果还有一块没有被污染的地方，那就是新西兰了，就是纽西兰或者新西兰。它在它的南岛附近的时候有这样的景色。很可惜最近在那里也出了一个枪案。这个照片大概是8年前我的儿子他寄给我的。因为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了那个国家去，他在那里工作了2年，他的职分责任就是要带一些大学生去体验神所创造的美好，神所创造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风景底下，他就常常我关心他，也让他寄他的生活照给我。我们看下一张，按一下就好。你看，这就是他在那里2年的生活，干嘛呢？潜水、抓龙虾，看看这个样，找蚌壳。所以他跟我寄了这些相片的时候，我非常的羡慕。那么他还有做这件事， 他两年的时间在那里，就是活在这个大自然神的创造的美丽里面。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爸爸，你趁我还没有回来以前，你跟妈妈能不能来看我，让你们看看这个地方？”那你说我想不想去啊？我当然想去。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旅程。我知道从美国要到纽西兰，这是不同的国家。那么它有什么不同呢？你们知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吃汉堡还是吃汉堡，可是吃可乐还是吃可乐，可是有一个生活上很大的区别啊。哦，南半球北半球，这太抽象了。我要去的时候我做了研究，我发现我儿子告诉我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坐在右边，不是坐在左边。那么你开在马路上的时候，你是要在你是要在左边，不是在右边。你搞清楚啊。那我就心里面也自己做了一个准备，我想开车坐在左边跟右边，我如果把它想简单化，那就是十几公分二十几公分的距离，对不对？我本来坐在这里开，我现在就坐在这里开嘛，我坐这边。那么要应付这个人行的方向，我自己又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怎么样训练呢？就是我跟着车流走，不然我就跟人家顶了，跟人家撞了。就说我前面的车子，我就跟着他后面走，那基本上我就会走在对的这个路上方向上。心里想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一下了飞机场，我要去拿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一路走就跟人家一直要对撞。我就那时候我就开始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还转不过来？我应该走左边，不是走右边。所以我就给自己很大的警惕，我说我等一下拿了车上路，我一定要注意。好了，拿了车了，很紧张。开始出机场的时候还好办，因为马上上一点点小高速公路出了机场，而且跟着人走嘛，我的这一套用得上，跟着人走。可是一走走走出了高速公路要下小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进入了一个圆环区域。圆环在 New Jersey 也有一些圆环，进到圆环里面一进去，我才发现不得了，出不来了。你在那里绕的时候，你明明看着这个路口，你知道说我要，你去想想看，现在不是像我们现在绕圆环，你靠右边走就靠右边出去，你是人家这样，你是要靠左，你要这样子出去。所以我开始紧张，然后这一紧张就在里面一直绕，就一直绕。那同车的人呢，就开始指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出去啊？就是出不去。好，第一个搞得满头大汗出去了，终于出去了，又来了一个。原来要到乡下的路都是旧的马路，所以一年呢我经过五六个。到第四个或第五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车上的人讲，我跟我们车上的人说，现在大家都闭嘴啊，我已经僵硬了，我也知道哪一个路口出去，你们不开车是我开车啊。所以等到最后到那一个圆环的时候，我终于看到有草地，就是圆环外面有草地，所以我好不容易等人家都过了，稍微有个空档，我一下子冲到草地上，赶快下车擦汗喝水。弟兄姊妹，你以为在人间里面进入了国度，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家，你都这么小的一个变化你都要适应，那么我们何况我们从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以前是在亚当里的罪人，我们今天得救以后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在他里面。这个字你如果注意的话，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旧约没提，因为旧约里面 不知道，没提这个，神没有启示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新约里面在新提了200多次，很主要的有几十次是提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我们注意到在基督里这个字，在主里这个字眼，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你得救以后，你一定要不但明白，你要去体验，不然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像我开车一样，你只是头脑以为你知道，结果你进入了基督徒生活，你过了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你还是活在亚当里。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活在被肉体的控制，可是你永远你都不知道，没有敏感到说在基督里有多么的宝贝，在基督里我应该怎么生活。所以我今天带着这样的负担来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这个信息。当在以弗所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你看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在基督里就讲到我们在天上，这个福气是从基督里，他拣选了我们，从天上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甚至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恩典放在他的爱子里面给了我们。而且不但讲到以前的情况，而且讲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等一下会看，甚至讲到我们将来在永远的里面，我们有永生。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还要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基督里面是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把一切救赎的恩典、属灵行事的原则都放进基督里，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支取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把下面的红字我们一起来读，来，在基督里，福音的真理的内容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你注意听哈，我现在要讲的几个要点里面，我一方面告诉你圣经里面有怎么样在基督里的真理，另一方面我会给很多的见证，你看生活里面怎么样活出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准则。首先在基督里的新眼光，第一个你可能很吃惊，我列出来是在基督里是要进窄门走窄路。我不知道这一次受洗的这四位姐妹，或者去年受洗的、前年受洗的，当你在别人告诉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告诉你信耶稣有怎么样的好处吗？我想大部分是这样嘛。我们有困难，我今天生病了，我今天生活里面太大的压力，我的家庭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去探望他，我们劝他说，你信耶稣好不好？这里有这么好的宝贝，你信了，你的祷告神一定垂听，一定解决你所有的难处，你晚上睡不着的，你只要在信受洗了以后，你就可以睡觉了。我们出于我们人的爱，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有部分的，也是确实也是这样，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都神照我心里想要的来答应我。神会给我们恩典，当我们安息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让我们有平安，可是并不是完全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人来问，很多人跟着耶稣说，主啊，引到跟随你的人得救的人多吗？没想到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他说天国是要你们要努力进去的，这个努力就是说要暴力 violent， 你必须要很努力的真的头抢进去的。哎，这个跟我今天听到了很多人讲的福音好像不太一样。可是耶稣 他没有完全没有避讳，他说在世界上有苦难，一定有苦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许多的嫉妒纷争罪恶，包括你的我的私欲，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些的难处里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眼光，因为神就把这些难处看成一个试炼炉，他要在这试炼中百般的试炼我们，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的难处？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心里想，我生活上面已经够苦了，我为什么这样的倒霉，我为什么样的倒霉，他们不信主的人生活的比我好。当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圣经里面讲苦难是每一个人都要的，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传道人，你是佛教徒，你是小 baby， 很多的时候因着这个罪把这个世界污染了，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影响底下，你不可能躲避这些的苦难。许多基督徒在一场恐怖分子的攻击里面，在一个世贸大楼的倒塌里面，他就这么走了。世界上有苦难，可是神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一些的难处，主为什么要让我们遭遇这些难处？尤其你信了主以后，你可能一信主的时候，你反而慢慢你发现，哎，蜜月期过了，怎么搞了，开始有难处了，而且比以前还更难，而且最痛苦的是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不能跟他争，我不能跟他抢，我还要以德报怨，我还要来活出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路你要清楚知道是一条窄路，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他是引到永恒的路。在今世你看起来是进窄门走窄路，人在这个世界上苦难的里头，可是我们的心在永恒，在天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眼光，你基督徒你做得非常的辛苦。所以保罗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或饱足或饥饿，或丰富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他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在主里面的安息，他认定他知道在基督里是一件什么事，所以他后来也说他这一生里面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痛苦，一切为主的缘故我们所摆上的，将来在基督耶稣里神会给我们奖赏。所以我们讲到了第一个观念，在基督耶稣里的，在基督里的观念是进窄门走窄路。第二个呢，在基督里面要先有安息的地位。我们看到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曾经死在做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耶稣神就叫我们活过来，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就一直跟着今世的风俗，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得救以前，这里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个世界的流里头，一个潮流里头，我们是无力自拔的，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跟着世界上的这些影响，以至于别人争别人抢别人犯罪，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我不这样做那我不是亏了吗？所以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结果这样的结局就造成了我们的身份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悖逆之子， 而且是一个可怒之子，是要注定要受审判的。然而，感谢主，这一卷圣经里面有个然而，就是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怎么样呢？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之恶中时，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显给他主你将我们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完全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与神做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把我们就已经抬到了天上。这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虽然我们今天身体的复活我们还没有来到，等到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葬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可以夸胜，向死亡夸胜，向罪恶夸胜。罪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他复活我们也跟着复活。有人说，当我这里有一本书，当我如果是有一张纸，我是夹在这个书签，夹在这个书里面的时候，我在这个书里面，当这本书被寄到中国大陆，被寄到美国的时候，这个书签也跟着这本书一起去了。我们今天人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也能够跟基督一同复活的保证。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活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死在罪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这个形容到底有什么意思？你有坐在天上过的经历吗？我想我曾经在这里以弗所书六章的圣经我们讲了好几回，讲了差不多20次，我去查了一下。那我那个时候有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说你有没有坐在天上的经历？很多人都说没有啊，我怎么会坐在，我将来坐在天上啊。可是你怎么到美国来的？你不是坐飞机来的吗？你不是也已经有曾经有坐过天上的经历吗？是吧？不过那个比起与基督耶稣将来复活的时候让我们一同住在天上是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这里讲到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努力，没有办法，你努力做不了的。就像你今天进到飞机里面，你本来想要离开地心引力的束缚，你抓着你的头发，你叫人家用绳子给你带上去，你累死你了，你仍然脱离不了地心的引力。可是你如果走进那个飞机里头，你在飞机的座位坐下来了，你不需要在飞机里面跳蹦抓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当飞机起飞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地心的引力。这叫做在基督里，只要你隐藏在基督里，当基督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我们人随时回到在基督里头，我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刚刚读的经文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什么，那你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是我的努力，我没有做，不是， 而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为我的罪已经摆上了代价了，我只要来到基督的里面我就成了。所以有句英文讲得很好，基督徒的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做，不是因为我 do something， 而是因为基督说 done， 成了。如果我们再从创世纪神造亚当的这件事情来体会的话，亚当是第几天被造的？第几天？第六天。他造了以后马上就做工吗？他第二天就做工吗？他第二天是什么？安息日嘛。所以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没有一造他就叫他去做工，他造的第二天是先安息，他必须要先安息然后他才能做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反合的一种律。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进窄门，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在世界上，可是我们的心智是在永恒，我们知道我们要努力进天国。今天我们又讲到了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就是我必须要先安息我才能够做。这一点特别难做到，因为当我们碰到了许多的事情来了，已经紧张到我必须立时的反应，可是你叫我安息吗？我那时候不做怎么办呢？天要塌下来了，人家在那里讲我的坏话，人家在那里冤枉我，我不去反击吗？我不去反击，那我不被抹黑了吗？鸡飞城市，人家就会这么认为，我就是这样了。你有安息吗？别人顶撞你，别人在背后讲你，别人用一些不对的控告讲你的时候，你有安息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当他带这些百姓出旷野的时候，这些百姓是真的是恩将仇报，他们怪摩西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受苦。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还有肉吃，还有韭菜吃，你现在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又没有水，而且又要逃法老的追兵，还要在这个旷野里面热死啊！所以当他们要打死摩西的时候，摩西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来到了神的面前，他就向神祷告，神啊，这是你给我的百姓，我没办法了，求你帮助我。当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抵挡，那么多的事工要做，他晚上白天怎么做呢？圣经好几次告诉我们，他独自退去在旷野里头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有好的成果，我们就必须要有亲近，个人亲近主的操练。你必须要安息在主的面前，这个操练从我们每天早晨或者傍晚你安静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教会里面这一两年里面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早晨一起读圣经，有新的，有不同的进度，有读新约的，有读旧约的，还有不同的组群，每一个组群可能有十几个二十个人，可是这真的很好，因着同伴我们一起来主的面前来灵修来操练，我们就培养我们安静能够在神的面前。还不止这样，那个你的早晨晚上你个人的亲近要有一个慢慢过程，要做到你可以随时随在，你可以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还学得很糟糕，很糟糕。当碰到事情来的时候，马上你的语气、你的反应就不像能够有安息的样子。所以因着我们的没有安息， 我们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第二个是我们先要安息，以后再来反应。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旦没有了做事，安息的相反，就好像要做，我拼命要做，我要表现我自己，我要为自己讲话，我甚至要忙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有成就感。否则一旦失去了舞台，就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这个其实慢慢的，你迟早，如果你活得够长的时候，哦，我说如果主让你活得够长的时候，你迟早要退休的，对吧？你退休的时候，你感觉你很失落吗？很感谢主，我今天退休了超快一年了，我觉得好的无比。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们也赶快退休啊，我没有这个，这你们每一个人生有一段一段的阶段，你养儿育女有一段时间，你工作养家有一段时间，是吧？你有一每一个是冬春夏秋冬你都要经过。可是你如果能够安息在主里面，你都把神所给你的，你都感谢主，你今天给我这样的角色，我就活在当下，我就心在永恒，我就活在当下，你就有了安息。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第二个新眼光，除了进窄门走窄路以后，你要知道这个跟世界的观念不一样的，你要操练自己在主里面常有安息。第三个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改换一新的心智和行为。就说我以前世界上的观念，我今天在主里面，我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当我这里列出来是约瑟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约瑟是创世纪里面，或许说整本圣经里面几乎近于完美的一个人。他从小被还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兄弟卖到了埃及，然后在那里受了很多的冤枉，到最后神让他被抬举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如果今天是我们，我又在埃及做了宰相，我才三十几岁我就做宰相的话，那些得罪我的人，那他们都要小心了，是吧？尤其当了那个时候，他的父家那里迦南地有了饥荒，他的兄弟必须到埃及来找粮食的时候，最后他的另外几个哥哥来到了埃及的王宫里面，突然发现约瑟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杀掉要卖掉的那个弟弟，吓得不得了，他想怎么完蛋了。结果约瑟怎么跟他们说呢？约瑟怎么说呢？约瑟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我们所有人的性命。这个计划，神在计划里面让我比你们先来埃及，你们不要自忧自恨。虽然你们是出于坏意坏心要卖我，可是我今天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我有安息，而且你们也要得到安息，不要再去记挂那个几十年的事情。今天我在主里面饶恕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新的眼光，我们是不以眼见的得失为重，我们都要经历十字架的载路。这个苦难对你我对世界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我已经说过，可是你怎么样来使它成为苦难，成为十字架的道路呢？那就是因为十字架它要在我们身上除去许多的邪情下品。十字架的简单的意义就是不是苦难，苦难本身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当你的意志跟神的意志相冲突的时候，你愿意舍弃你的意志，把你的意志降服下来， 这个是十字架。我再说一次，不是苦难，不是你得癌症，不是你家庭破裂，这个叫十字架，不是。因为人都有罪，十字架是专门为着那些在主里面，他要跟随主，主说在世界要苦难，可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怎么去经历这个平安呢？就是当我降服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真的我胜不过，可是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全。就像耶稣一样，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流泪祷告，他也这样说，父啊，太苦了，我知道要与你分离，还不只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苦，而是我要与你分离到地狱火湖里面，为着全人类来受那个与你分开的苦，我受不了。所以他几次祷告，主啊，若是许可，你把这个苦杯拿去，但是他最后服下来，他说但愿你的旨意成全。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的行为的时候，除了我们心里预备我们要走窄路，我们心里预备我们知道我们随时要有安息，而且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以这个不再以个人的恩怨来回报，就像约瑟一样，他能够成为一个活水流通的管道。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简单的念一下，我们一起来。来，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想后面的这两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大家也知道，你可能都认为，哎呀，我做不到，或者说那是真的是太高了，或者我根本就没有，我的生活真的很感谢主没有让我遭遇到太多的冤枉，被人冤枉，所以我总对人总可以存怜悯的心。但是第一句话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就是外邦人有一些虚浮的虚妄，就是你的眼高手低，或者是在人前一样，在人后一样。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不应该再有这样的行为，甚至这样的心思。我举例来说，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要服侍，我们希望在教会服侍，但是原谅我说这个，也是让我们自己来警醒的，我的服侍是坐在人前还是坐在主的面前？我是有人称赞我，有人抬举我，我就乐意服侍。当有人，当我的才能我还没有显出来被别人认可的时候，或者说别人一直没有看到我是个人才，那我的心思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众人涌进神的国度，十架少人负，这首诗歌的作者写这五节歌词的时候，你如果细细去体会的时候，他说多少人，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吃？我们都羡慕得主的冠冕，可是我们却对于一些卑贱我们都不愿意去做。我们喜欢在人面前的服侍，当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有那样一个敬虔的心吗？所以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主说得很清楚，这是外邦人。如果在我们在主的家里头，我们的服侍也是草草率率，你们知道，当讲道讲久了讲熟了，其实你不要太多的准备，你就可以讲讲，就可以讲的人家也是听得不错。可是只有我们准备，我们这些做教导的人，有很多的题目我们讲过十次，讲过八次，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真的是我很感动， 有些灵修的材料他已经反复的自己读了用了几年了，可是他每一年他都要把它重新的再把新的东西在神面前再仰望主，而且把那些自己的学习再重新的新鲜的摆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不一定要讲道，你今天可能是在厨房服侍，你今天可能是在儿童主日学教导，甚至你今天是招待。今天早晨我就看到我们招待好早就在门口微笑着欢迎大家进门。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主面前的行事为人到底要怎么样，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看到工作服侍养儿育女都不是以追求业绩显扬名声，而是要仰望每日神的带领。我记得我这个讲我不知道，我想应该可以吧。你们我们中间大部分我现在看过去都经过这个当经过这个 Y2K， 就是你知道这个 Y2K 是什么，就是公元1999年要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候很紧张啊，尤其那些做电脑的，我那个时候还好，我正在还在电脑公司里头做。所以我们十年前1990年以前11、12年前的时候，整个所有的软体业都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当时1960年1950年电脑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电脑能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所以那个时候用人的生日的话，年份都是用两个数字的，有很多的不管是人的生日或者一些买卖的契约，你说我是10月21号后面写着18年，那你这个18我们都知道是在那个时候的人就说哦，可能就是这一件事情我的生日就是1918年。可是一旦我们万一过了2000年的时候，有可能一个人命够长的话，到了你要查说有多少人是18年生的，这里面你就搞不清楚了。有100岁的人是18年生的，有1岁的人是2018年生的，所以整个业绩整个世界就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我不是刻意去注意，而是实在是我不得不注意，那就是不但所有的世界上的公司都在做一些准备，我们教会也在做准备，是吧？教会说有几方面准备呢？说主要来了，2000年，我们有些人说我们过不了2000年，这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有很多人就到山上去什么把家产卖了。很虔诚，我没有讥笑的意思，我是说卖了，可是就是说他们对圣经有点理解有点不太准确，都要等在那里等着主要再来接他们。还有的呢，还有的机构呢，哦，主要来了，我们要赶快传福音，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错？主要来了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很好嘛，很好嘛，本来就是嘛，我们加紧时间啊。那可是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很多的机构说我们在公元那时候才1990年，我们还只剩下10年12年的时间，因此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设立，我们应该达成5000个农村的教会，我们应该到大陆去，大陆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地方我们要成立50000间教会，家庭教会，甚至我们应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走丝路把福音传回家，我们要培训100万个宣教士。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智你说在神面前对不对？很 challenging，应该要有为着主要做大事这样的心智，对不对？我们看了一段经文，你们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读， 来，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主若愿意，我们有一个心是好的，可是我们有时候把这个话讲太满了，太大了。我要为主殉道，你不要讲，你就做了，做出来给大家看，比较实际。当然我们说我们能够鼓励大家来做，我们必须有人带头，但是主实在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头的新眼光，不是你做传道人，不是你做宣教士，不是你是金海，你把你的工作辞掉，你去传福音，你就做全，你才是特别值得人家敬佩的。没有，那是叶香讲，当他明白了，原来主呼召我，主让我知道，为着我的托付，神给我的责任，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呼召的时候，叶香说，我就不敬佩他了，我不钦佩他，我以为他舍弃了什么东西，舍弃，其实没有，他要从主那里得到主要给他的呼召，对他欢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能是教会的传道人，你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职员，你也可能是餐馆里面的员工，甚至你今天已经退休了，你躺在家里了，躺在病床上了，你都可以活在基督里，你都可以不羡慕别人。我看我今天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托付。所以我们在进到了在基督里的第四个，就说在基督里这些的东西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靠主得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也是很有些新信主的人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或者有这个派有那个派，有那个又说什么事情都是圣灵的带领，又有人说哦，不要随便讲圣灵了，你讲圣灵就是怪。但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用圣经的角度，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在属灵里面的征战。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征战都只是外面的事情，你跟我的不合，我跟你的不合。你知道今天二者在这个我们的思想里面，在这个世界的文化界里面，在音乐界里面，在艺术界里面，在政治界里面，所有的掌控的力量，它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落入了它的陷阱里面。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要站立得稳。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讲了，有信德的头盔，有救恩的头盔，有信德的盾牌，还有传福音的脚的鞋子。所以这有很多，这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属灵的武器。但是这里保罗讲了一个动作，他说我们穿起来以后还要能站立得住，要站稳了。弟兄姊妹，今天受了撒旦的引诱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失败就是一开始你站不稳，你怀疑了。你说亚当跟夏娃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蛇来引诱他，他心里面就动摇了，神岂是真说吗？这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吗？吃了我也不一定要死啊。你就在主里面，你在神里面，你没有站稳，你没有立足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神的话语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要靠着主，所以我们要警觉一些负面的思想、控告、猜疑。当你觉得今天是不是有人对我怎么老是放你我的谣言，可是你听到的跟你到去了解情况的时候可能不一样，你不要很快的下结论。你今天发现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的对你的态度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随时随地的要来到主面前警醒的祷告。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安息，要安息的意思。所以安息不但我们要有一个安息的地位，而且我们要站稳了。当保罗他怎么说呢？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被关到监牢里，受了许多的审判逼迫，他最后说，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了我，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你注意保罗这个人，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说保罗实在是个神所重用的人，因此我们敬佩保罗，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使用的最大的使徒。可是他做了这么多的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结果他说我最后被人家抓去监牢关的时候，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没有人来帮助我，巴拿巴到哪里去了，马可到哪里去了，还有我以前所帮助的同工希拉都到哪里去了。哦，我们看，哦，巴拿巴跟他吵架了，马可被他骂走了，是吧？巴拿巴是当初抬举他的人，今天你这么多年的同工都离你走了，你所栽培的马可也离开你了，被你骂走了，怎么办？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世界上的是非太多，讲不清楚，有的你越讲越乱，所以你要确定一个真的在基督里属灵生命成长的人，他要知道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我就得力量。我给大家看一个生活上的真正的例子。还认识这位弟兄吗？认识的举手。哎呦，怎么这么少了，看不出来。这叫做邵波波，住在佛特利的邵波波。那现在我们在，可吧，认识他的人我们再举一次手。哎呦，很多了，请放下。你看到邵波波这里他正在做什么事？祷告。他身上你看到他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你看到有人说指甲黑了啊，那下面看，这是他的手。他已经两年多，如果估计不错，两年多没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身上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全身长满了水泡，一粒一粒的跟米粒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长出来呢，它会破，会流水，会流血，所以全身当时，这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疗养院里头，已经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疗，大量的类固醇打下去。我还看过他以前脸头黑的时候，我们中间去探望的弟兄姊妹很多看到，他现在就是身上头好，脸还是好的。可是他本来眼睛就不行，耳朵也不行，所以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照这个像他不知道的。我走过去，我发现他坐在那里，这是第二次去看，我要讲先讲第一次。第一次我跟我太太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问清楚了他在哪个地方，我们走过去，结果我们就发现他们说他坐在一个电视间里面，那里有一些老人也都是在那里，就是等于是出来大家热闹热闹，不要老是弄在房间里出来。我们一路走走廊的时候，走到快到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听到有人在那里祷告，用英文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Lord, God, I love you. 这个简单的话讲出来，可是这是中国人的腔调啊，中国人讲英文啊。我就跟我太太说，这个是邵伯伯嘛，我说是他的声音嘛，他在干嘛？所以当我们就近一看的时候，七八个人十个人坐在一个电视间里头，那个电视开得蛮大声的，可是除了邵伯伯开口以外，其他人全部在睡觉，全部都是或者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因为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他就在那里祷告。哎呀，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一个生病到这样的人，被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出院住院，出院出院，身上的衣服黏的，血水拿下来，家里不能待，没有人能扶他走路。他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医院里头，他在那里高声的赞美主。当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我说：“你知道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哦，我知道你是金弟兄。我说：“哦，对，好。”啊，金弟兄啊，我想起来，我是天成教会第一届受洗的，跟我一起受洗的有谁谁谁谁，我们四个人一起受洗。然后我得救以后，我开始读圣经，我怎么样周间到参加聚会，怎么读圣经，那个时候怎么样在教会听讲道，我回家就复习。哎呀，我现在很久没有去教会，我想要回去教会，我想要听你讲道。我怎么回答他？你想我怎么反应呢？我无言可答，我真的是无言可答。他也要求我几次，说我能不能有人带来教会，他家人也不敢，这么重的人你扶到这里，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跌一下怎么办？医院也不一定放你。结果我太太她竟然跟他说，邵伯伯，你想听到吗？他说是啊，好久没听到。小龙说，那叫金海给你讲一篇道听。我说你怎么当场给我出个考试题目，而且在那里合适吗？电视开这么大声，虽然都没有人在听，可是我要去关电视小声，我要在他那里讲道，那别人会怎么样？好，我考虑了一下，我就跟得到他们那个护士的同意，我就在邵伯伯耳朵旁边就跟他讲了15分钟的道，每讲一段我停下来，我说你回忆一下我讲了哪个要点，一字不漏啊。讲到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这一篇道就是在那天讲的15分钟的道。当然我不是当时就出来的，我平常也在思想也在准备，所以那天临时被逼的一下子要跟他讲的时候，神就给我恩典，我跟他讲到了在基督里的新眼光。那后来当我后来越来越回想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你们认为吗？他怎么看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他怎么样安息在主的里面？他怎么样抵挡这些控告？他怎么样行事为人？不像一般人，像这个诗歌说的，一切顺利我就大声赞美，一切不行的时候我就满有怨言。一个这样的人，病到这样的人，他前一个月农历年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他，他问我说，金弟兄，你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我说什么年？是我的本命年。什么叫本命年？我是猪啊！今年是，你猜我几岁？哎呦，猪！我看你这肯定是90几岁，所以我说你96岁啊。啊，对。他说我向主祷告，主给我活100岁。哎，我们有多少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主啊，你早点接我去吧，是吧？我不要拖累我的家人，我什么你就走，我不要活了，够本啊，96岁够本啊。他说我要祷告活到100岁。那你活100岁干嘛？你说我问他你干嘛？他说我要荣耀主的名，我要荣耀主的名。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声赞美是因为我们有好的家庭，我们有好的事业，我们有好的身份，我们有财产，我们有名位，凡事顺利。但是在主，在基督里的顺利不是这世界上定义的顺利，在基督里的顺利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说约瑟他神与他同在，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他被关，他被人诬告，他被弟兄卖，可是圣经说他做的一切都顺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面的顺利。你纵使拥有全世界，你有最美满的家庭，你有最好的职业，你有很大的名声，但是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没有办法过每天的日子。但是你如果是在基督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知道主已经都做成了，我可以安息在主的里面。我知道我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我乃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要随时随地的来敬拜，用我的生命来歌颂，来赞美主。而且碰到这些人身体软弱、家庭问题、事业问题、人际关系的时候，我靠着主，让我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属灵征战的得胜是在基督里必然的结果。哥林多后书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就是一个见证，活的见证。我今天没有跟你讲很多属灵的伟人，你觉得那高不可攀，我做不到。今天我跟你讲的用的生活的见证是叫做扫波波，活在我们当中的人，96岁的人，身体受了这么大的病痛。他在年轻的时候，早年来美国留学，学医药的翻译，后来为了报效祖国回去了。那你们就可以想象他所受的苦。等到他得救了以后，他跟我讲，我问他，我好奇，我说那些当时那些人，你现在回去还见到他们吗？他说见到他，我们还有时候还住在同一个宅院里。我说那你怎么看他们呢？你怎么看他们呢？你几十年你的前途，你报效，你进去被人家斗争斗到不行了。他说在基督里都过了神所允许的，我盼望他们能有一天也认识耶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得胜？不是我得胜，不是靠金海去打仗得胜了、神没有，你只要在基督里。我再举一个例，如果有一只马，香港人很喜欢赛马嘛，是吧？赛马，你知道那个冠军的马是怎么样子决定哪一只马先得冠军吗？他的鼻子是不是先碰到那个，哪一个马的鼻子先碰到那个终点线，他就是冠军了嘛，是吧？我问你，这只马他得到冠军的时候，只有他鼻子是冠军吗？还是他尾巴上的毛也算是冠军呢？你只要在这只马的身上的一部分，你是马的耳朵，你是马的脚，脚在那里跑，鼻子去碰，你是马的身上的一个尾巴上面的一根毛，你就是冠军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夸胜。夸胜的不是我得胜，是靠着基督得胜。所以我们看到结论，在基督里不但是福音真理的内容，也是我们生活中对神、对人和对撒旦的准则。这是尼托森弟兄讲的，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用尼弟兄的整个结论。第一个，怎么叫做对神呢？对神的救赎是坐的地位。我们一起读那个经文来，这位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 对着神活着的。第二个，对着人是怎么样的？是行的生活。以弗所书怎么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三个，那对仇敌呢？撒旦的是战的征战，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仇敌，才能站立得住，而且要站稳。最后给大家一点反思，第一个，今天的信息提到了在基督里哪几方面的新眼光，记得住吗？有四点，我们来，你不要看程序单，你来讲。第一点是什么？进窄门，走窄路。第二点呢？先有安息才能做。第三点呢？不要以虚妄的心行事，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第四点呢？要警觉到是属灵的征战，要站稳啊。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我该怎么样活出来。所以我想今天你们可能，我们中间有刚刚得救的人，有得救很久的人，你自己看看你到底活在基督里没有。这是一个关乎我们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题目，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蒙受的恩典。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因为有你的话来指引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活得在你面前算得了数。主啊，感谢你，我们羡慕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你已经给我们了，现在我们真的要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舍己，靠着你的恩典走十字架的道路，来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一切的福气，也求主你带领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